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呢，有一个最大的新闻，也是显得很诡异的新闻，就是什么呢？白宫关于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态度的重大转变。5月25号那天 ，CNN 也好，福克斯也好，无论这些媒体在政治色谱上，你说是左呀，还是右啊，还是左偏中一点啊，后来都同时报道了这么一则新闻，说拜登政府呢，今年2、3月份呢，听取调查小组这个简报之后，决定让调查行动画下句号。哎，这个新闻透露的意思很明确，就是白宫准备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放弃啊，至少是计划放缓调查，乃至不对下一步对责任进行追讨，这是白宫的一个态度。那刚才说了，美国主流媒体无论左右都揭露了这个白宫3月份之后的决定，显然那咱们看出来有两条吧啊，第一，是不是有人放水爆料啊？据报道说是3名知情人透露的，爆料人显然是很不满意白宫这样的操作嘛，而且这些人肯定是来自啊政府本身。第二呢是什么？就是左右媒体一起上来鞭打白宫，那反映出现在美国社会追讨中共病毒责任的愿望是共同的。而且你想，媒体嘛，他肯定知道社会最关注什么，他知道最热点在哪里，所以这反过来说明了目前美国社会最大的关注点就是这个病毒起源问题。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目前无论美国国内还是美国国内，无论是政府方面还是民间社会方面，对于新冠病毒真相的追问呢，已经接近最高潮了。啊，对于中共，你是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是吧？你也到了这个全民讨论的关键点了。正因为这样的重大质疑和来自全民的反弹和关注，所以白宫在一天之内就做了重大反转。25号。媒体新闻把这个事儿一暴露出来，说是终止调查报告以后，哎，好，5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通过声明表示，已经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更接近冠状病毒来源的明确结论的这个信息，而且还下达一个叫做像军令状一样的形式，而来表达自己的重视，哎，肯定是目的是要挽回过去这几天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的反应吧。就说什么，这军长是情报部门90天内给我最后结果，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事件呢，因为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结论将全面影响全世界对中共责任追讨的浪潮。那你可以想象之后会有怎样的行动，是吧？那咱也引起这全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无尽瑕疵啊。下一步该怎么干呢？是吧？是冻结中共在海外的全部的国有和政府主要责任人的资产，是吧？还是对中共拥有的美国国债和各主权国的国债进行冻结？你冻结不了，然后怎么进行限制它的交易？还是直接就如同当年八国联军一样，直接通过战争进行索赔？中共啊，造下了百年最大人祸啊，也将给自己和中国这个民族带来最深远的灾难。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对这个新闻的一些分析看法吧啊。首先呢，咱们要了解这个拜登终止的是怎样的一个调查，为什么要终止原来的调查？前面那个调查是川普任内的国务院武器管制局这么一个机构，在国务卿蓬佩奥的指导下进行的啊，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他目的就要确认病毒是不是从武汉实验室外泄的。那我们首先看武器管制局啊，何许机构呢？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使用军备控制条约啊、国际条约啊，来监督国际行动，来阻止冲突并增加战略稳定性。这涉及范围主要就是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还有这些运载这些武器的这些工具。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前国务卿蓬佩奥指示的这个调查是干嘛的？他不仅仅是调查来源，而是直接按照新冠病毒是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个方向去调查的啊！而且这个局一旦确定你是大规模杀伤武器，是生物化学武器，他就会告诉你应该运用怎样的军备控制国际协议来应对，哎，是这个方向的发展趋势啊！负责国务院新冠病毒调查的这个负责人叫埃希尔，他也是战功卓著，经验丰富，参与过追查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的资金流向啊，追查过北韩的核武计划，追查过这个 基地组织高层领袖的调查。艾希尔就表示说，中共显然参与了大规模掩饰行动，隐瞒新冠病毒能够人传人的特质，而且后来拒绝接受世卫组织调查，也不愿透露病毒的危险性，不愿透露这个病毒具有致命威胁的特质啊，导致美国民众、全球民众，也包括中国自己的公民受到了重大的伤害。那好，这调查这个方向和趋势在这儿了，那为什么要终止这个调查呢？最明确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政党之争啊，美国的政治认为蓬佩奥的这项调查是川普政府把矛盾故意引向中共啊，弱化自己的这个执政无力。这个民主党放出的风气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他们故意说是制造病毒啊，这个是病毒是武器化，搞这么一种政治化努力啊。因为你想嘛，一旦确定病毒是人为制造的，那就可以显得川普总统在疫情爆发初期做出的判断和决策是对的了，对吧？包括当时他说断航、撤回领馆人员、撤回侨民，就说明他当时的行动是正确的。而且回来以后，那都是生化武器防范标准的，大家记得的图片嘛，是吧？回来以后呢，安放在军事基地进行这个隔离。尤其现在作为大规模武器的调查，会让川普拥有暂时总统的最高权力。那这当然是有意进军白宫的竞争者不愿看到的嘛。所以我说这党争在这里啊。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一旦报告拿出来，就是中共病毒实验室泄露的，那好，很快第二个追问就会如期而至。你为什么要在实验室合成这样的病毒，而且故意让它具备对人体免疫系统有更大的欺骗性，来拥有更大的传染性？这显然不是科学家们应该做的事嘛。科学家们是要保护人类做的事情，是吧？是要免除病毒的感染，减少传染性。你这是为了消灭人类而做的武器实验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与全世界无可避免的就要什么？就要去索赔，甚至有了战争的选项。面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极权主义控制的国家，就问世界准备好了吗？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不堪的负重。那么原先调查结果如何？不管怎么样，都不利于现在白宫的操控，对不对？你调查前政府搞的啊，因此的调查终结呢，就成了必然了。我们知道在对华态度上啊，拜登政府在两点上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的，甚至与自己的党内战友们意见都不一致，对吧？第一点就是北京冬奥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号召说各国领袖抵制北京冬奥会啊。你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你如果站在一个看台上，这个看台是一个集权国家迫害自己的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这个政权，你坐在他的看台上，你就没有再也没有你的道德高地了，是吧？他这么说的。但自己国家是美国的领袖拜登却没有明确表态，是不是？所以呢，这是一个淡化的第一点。那淡化第二点什么？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了。现在为什么突然改变模棱两可的态度，一天之内来一个大反转呢？是不是还要定下军令状来高调调查呢？咱们就要问原因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咱们看背景。首先呢，你看哈，现在世卫大会呢正在举行，世卫大会最热点就是病毒来源调查。前一阵的世卫组织那个调查报告显然引起了几乎全世界的不满啊，到底什么是真相，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了媒体去抓的大新闻。所以呢，就连续性的有爆料爆出，有长篇评论，所以这些一出来给白宫施加了巨大压力。其次是什么？你注意到伴随着媒体关注曝光量的增加，他会请一些专家科学家出来说话，结果科学家的态度明显在这个报道当中你会发现发生了转变了，对病毒来源的真相探索，这是科学家们这个的本质啊，是他们的品质啊。结果好吧，这一下子他们真正的追求真相的品质出现在了民众视线当中了。5月14号18位知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公开信，要求对于新冠病毒起源展开全新调查。到了5月23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情报机构消息说，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员在2019年11月到医院求医。华盛顿邮报呢又分析说，新冠病毒从实验室分析的这个外泄的说法呀，以前是被当作可笑的阴谋论， 但是在过去几个月呢却获得了新的可信度。首要原因是什么？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病毒源于大自然的推论调查到头来都失败。有些人是要为这个病毒从大自然来的给他做解释的，结果呢怎么调查怎么结论都失败。既然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理由，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实验室合成就成了越来越多人采信的选项。那么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当初否认实验室外泄啊，是有这么个原因。因为当时说实验室外泄是跟这个生化武器连起来的，是说中共的军方做的事情。那好，那就很明显的有一个数字出来，说不能说服人了，就是新冠病毒死亡率很低，根本就不像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生化武器，对不对？过去什么芥子气啊，那一放那人就不行了啊，杀伤力极高。那许多科学家一听到这个就嗤之以鼻，说你这就是阴谋论，对不对？特别是很多政治立场导入了，那科学家也有不少认为说啊，你这就是川普政府的说辞啊，想给你自己摆脱责任呢。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病毒对全世界的威胁啊，已经超越了仅仅用死亡率来推断的传统生化武器的概念了。因此，越来越多的重量级科学家就纷纷要求啊，对病毒起源展开调查。上个周末，《华尔街日报》再掀波澜，就是美国首席医学顾问、美国这一贯以来防疫工作最高的技术指导嘛，福奇先生啊，接受采访说，他不再相信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了，应该继续调查当时在中国发生了什么。这一下子把科学界、民间声音的这个风向彻底扭转了。你要想知道美国和西方医学科学界的这个重大转变带来了怎样大的冲击，大家你回头看看啊，中共环球时报，看看其他党媒是怎么恼羞成怒的就知道了。这环球时报25号发表了一篇说他们背叛了中国科学家，这个报道直接是点名福奇。报道说美国科学家为了自保而背叛了科学，转而开始支持对中国实验室进行所谓的调查，说福奇像一个小人。这个时报总编胡锡进吧说，包括福奇在内的美国专家比中国的顶级抗疫专家差远了啊，他们不能够像钟南山那样对全国疫情认知一锤定音的科学家。你想是吧，你中国钟南山一个国家被一个吆喝着卖自己的板蓝根的科学家被他一锤定音了，你说你是骄傲还是可悲呢，是吧？大家如果有印象哈，那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吧，把福奇赞誉为美国版的钟南山的。现在不仅说他比不上钟南山，而且还是小人了。其实我们要留心中共的措辞啊，他说福奇背叛了，什么是背叛？福奇美国科学家，钟南山中共的什么共和国英雄，是不是？那各为其主嘛，那只有原来都是同志，现在才会被称作背叛的。中共党媒这么气急败坏，是不是想故意暴露什么呢？拿个什么东西来威胁福奇呢？答案呢其实昨天已经公布了，所以这两天出的事很有意思，你连起来一看很好玩啊。这福奇呢是前天参加这个国会听证会，然后呢就以前他是否认这个 NIH 有捐款的啊，现在呢承认了，说他们通过非营利组织啊5年内提供了60万美元赞助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搞那个蝙蝠病毒研究的。这就到了昨天这个参议院听证会上，参议员肯尼迪就质问福奇了，说你为什么会信赖武汉病毒研究所？你怎么知道他们没骗你？福奇坦诚了，说我没办法保证啊，他们不骗我。你看这后来众议院的提案要求政府解聘福奇，把这个第一专家给解聘了。所以你看可以看到这一波就媒体排山倒海的转向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然后你又看科学家们的认知接近真相的信心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个翻过来了也是个趋势。那美国民众是什么态度呢？其实你看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都似乎在表达说，如果真的是中共实验室制造了病毒，那么人们应该去感谢最早说出真相的议员科顿和克鲁兹，但是目前还没有一家报纸明确的说人们也欠川普一个道歉呢。 那这么就看出来美国社会的转向了嘛，是吧？美国国会到美国的知识精英界，再到不论左右的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变，原来说的阴谋论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几乎无可厚非的事实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昨天5月26号，社媒巨头脸书也变脸了，哎，脸书变脸了，就不在平台上删除新冠病毒是人造的这么一个内容了。原来是把这个当阴谋论的，见了就删，见了就删，是吧？我们知道，这国会民主党人对社交媒体巨头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在疫情期间呢加大力度打击新冠病毒的这个错误信息。就我们做 YouTube 的知道，我们只要涉及这方面的话题，要么黄标，那至少在下面我给你来一个啊，所有的东西以这个世卫组织信息为准，诸此类的啊。那么我估计今天这个咱们这个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示条。那么今年3月份，美国众议院召集脸书、推特还有谷歌的首席执行官，还开了关于这个新冠病毒怎么报道、怎么审核的听证会嘛。所以昨天脸书的这个声明显然是代表国会的最新动态啊，也是社交媒体平台关于新冠病毒审核政策的重大导向、重大变化。我估计 YouTube 这两天要出通知啊，也得跟上潮流，是吧？不过今天呢还没有动。我呢会把今天这个节目下半段呢，关于台湾疫苗问题是否被政治化呀，就脱离 YouTube 放到咱们那个会员网站里面去啊，放到这个新栏目叫随拍随想的上面去。关心台海局势的朋友们呢啊，到时候可以移步到网站上去看啊。回到这话题，说拜登紧急公开声明说要出台新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啊，要督促他的情报部门90天完成任务。但是你看他的那个公开声明啊，声明中第一段，朋友们很关键，我们要学会解读啊。他首先表达了，就是说拜登曾经是在疫情早期就要求美国疾控中心前往中国调查，但是被搁置的结果呢，是永远妨碍关于起源的任何调查，因为这个没有启程嘛，没有去成中国嘛，是吧？那么好，这带来什么结果呢？这句话第一。但是表达自己是关注病毒起源问题的，而且很早就有这个预见性了啊。第二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有潜台词，既然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前往中国，也许永远也拿不到关于起源的真正调查结果了。这句话，朋友们，是非常耐读的一句话，这意味着拜登领导的啊，他重新展开的这种情报部门的调查，如果有结果。哦，你看你原来都不可能有调查报告结果的真正的结果，我突破了你的障碍，我创造了奇迹，哎，是不是？领导有方嘛，是吧？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给中共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调查结果出来了。那么好，那至于是创造了奇迹出了结果，还是没有真正的结果，看你中共怎么样的个态度了，就看你中共会不会配合美国县政府在其他关键议题上的合作了。拜登呢更加在声明中表示说，原来的报告啊，两个情景都没有充分理由说服对方，听得挺拗口。我跟你说一句话把它说清楚，就是什么？究竟是实验室制造的还是在自然形成的？哎，两个意见很难说服对方。这等于是告诉中共说，我拿着你呢，对不对？我拿出什么结果来就看你们的表现了，对不对？哎，其实被拜登称作说难以说服对方的报告啊，就是那个被终止的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的报告。这个原来的前国这个国安副顾问伯明在今年2月23号对媒体就这样子说的，说国务院的那份事实核查，就是关于病毒来源的核查，是一份非常精心制定的声明。所谓精心制定，是为了避免过分夸大，就是说得很含蓄啊，很折中了。那么这份文件发表之前呢，被国务院各个部门都看了一遍，经过了国家安全、情报、卫生和人类服务部人员的仔细检查。因此声明中列出的不是一系列草率的指控。而且就在这个伯明接受采访这一天呢，2月23号这天，蓬佩奥和他的这个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两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实验室疏漏危害世界》这么一篇文章，文章就提到了2021年1月，美国国务院已经证实了 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人患上的神秘疾病。而武汉病毒研究所呢，和中共的军队秘密研究生化武器。同时在武汉爆发疫情后不久，中共军方将领接管了武汉实验室。甚至连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就疫情发表公开讲话，强调中国生物材料管理和生物安全体系应该从缺陷和漏洞中吸取教训。你没有缺陷和漏洞，拿来什么教训呢？就说明在这期间发生了漏洞嘛。习近平还要求新的生物安全法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一部分。那么我们回头看，拜登新启动的调查是要调查源自人类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还是实验室事故？朋友们，这一句话就反映出来了，拜登重启的这个下了军令状的这么重视的调查的方向，与原来蓬佩奥手下武器管制局进行的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方向完全不同性质了，对不对？而执行调查的机构呢，也从国务院手中拿走了让这个白宫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来监督执行。这下子当然好了嘛，就完全控制在总统手下了。但是不管方向和结果如何甚至说这个结果能不能出来，或者是朝哪个方向发展的结果人为操控，那么拜登他只要下令重启对新冠病毒起源调查，就这一个动作已经成为目前美国呀朋友们就是这个社会上普遍对中共反感追责的愿望表现的最高点了。而且这一行动无可避免的就会什么惹恼中共，所以新一轮更高层面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中美冲突最大的焦点和热点呢，当然现在就是在台海那么中共又是怎样利用新的一波疫情来做文章呢今天咱们这个节目的下半节关于台湾疫苗的话题分析，我会转到希望之城的会员网站上去。现在呢，跟朋友说呢，有一个叫1.8元看一个月的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呢去观看订阅不冤枉你白跑一趟江峰漫谈，我们